现在，让我们一起合掌来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南无达斯，
南无达斯，
巴格瓦多，
巴格瓦多，
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布达斯，
萨玛萨布达斯，
南无。达斯，
南无达斯，
巴格瓦多，
巴格瓦多，
阿拉哈多，
阿拉哈多，
萨玛萨布达斯，
萨玛萨布达斯，
南无达斯，
南无达斯，
巴格瓦多，
巴格瓦多，
阿拉哈多。各位法师，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将继续来一起学习清净道论。清净道论里面关于讲戒的部分，在上一次我们大家共同的学习了戒里面的巴迪摩卡萨瓦拉斯了，别解脱律仪戒。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印第亚萨瓦拉斯朗阿吉瓦萨瓦拉斯朗，继续来学习根律仪戒。跟活命电境界他就要把你说的西浪。根律仪戒的根 Indriya 根有主的意思，有起到主导作用的这样的作用。根有很多种，在经藏里面提到了有22根。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根 Indriya 是指我们的5种感官，也就是眼根 Jaku Indriya， 耳根 Soda Indriya， 鼻根 Gana Indriya， 舌根 Jiv Indriya， 身根 Ga Indriya， Gaya Indriya， 跟意根 Mano Indriya， 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根的意思。Samvara 是律仪，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是包括有防护、保护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的根律仪，根律仪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诸根。然而这里的保护诸根根律仪，并不是说我们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眼睛，爱惜自己的耳朵，或者爱惜自己的身体，是这里的三摩拉的意思。那它是怎么样呢？在经文里面，在佛陀就经常会讲到根律仪。讲到根律仪的就是说 So jakuma gajakuna lupang disva na nimita นิมิตากาหิโหตินันุเวียนจานะกาหิยัตวาติกาลานังเอนังจักขุนินทรียงอาสัมบุตังวิหารันตังอาปิจาโตมนัสสะบาปกะอากุศลธรรมาอนุสาวยงตัสสะสัมวาลายะปฏิปัจจาติรักขาติจักขุนอินทรียจักขุนอินทรียสัมวาลังอาปัจจาติ这个就是对于眼根利仪里面的例子，对于耳根利仪、鼻根利仪、舌根利仪、身根利仪跟意根利仪也是同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当那个人看到了颜色之后呢，如果他追随以相好，取以相，取以随相，那他对于眼根不防护，这个时候呢，就贪啊、忧啊等诸恶不善法，将会侵入他的心。所以在这里说的，他说是指已经受持了别解脱利益的，注意别解脱利益的比库加库那路邦比刷，眼已经见了色之后，眼见到颜色之后，是指由于有能够看见颜色能力的眼舌见到了颜色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够理解或者认为说是眼睛去见颜色，事实上是由于眼镜色受到了颜色所缘的撞击，然后随起的眼识，以眼识而见色的因果的缘故。所以我们说到的这里的加古眼，事实是能够见色的并不是我们的眼根，而是眼识。如果大家学过阿毗达摩就非常清楚，心路过程里面有一种是称为眼门心路过程的。眼门心路过程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识知颜色，识知颜色，所以真正识知颜色的是眼识而不是眼镜色。然而眼镜色是眼识升起的依处，依眼镜色而有眼识，所以我们说到的防护眼根不是保护着自己的眼睛，不是不要经常太劳累，累了就点点眼药水，或者做点眼保健操，这个叫做眼根利仪，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学过阿毗达摩就知道，眼门心路过程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它受到了颜色的撞击之后呢，结果会有眼识升起，眼识升起之后，结果就还会有几个心识刹那接连产生，接连产生，然后在眼识灭气之后呢，有一个什么心升起呢？ 领受，然后推动，然后确定，确定之后呢，有七个塑形，对，所以真正呢，能够取颜色的，而且在颜色当中就真正产生作用的，还是属于塑形，因为在看的过程中，眼舌的作用只是相当于拔起颜色而已，然后之后呢，能够继续的对这个颜色进行接受、进行消化、容纳，然后再给它定义，这个是红色啊、绿色啊、青色啊、白色啊、黄色啊，这些其实都是后面的进入过程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在眼门心入过程之后，会随起很多意门的心入过程，这些随起的意门心入过程呢，也是继续的取刚才由眼门心入过程里面传递下去的颜色的信息，然后经由这些随起的意门心入过程，再对所起得的颜色进行加工、进行回忆、进行想象、进行推理，所以后来的这些形成的红色的概念啊、美丽啊、不美丽啊、好看啊、不好看啊，这些都是后面意门心的过程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再看回论文，不取以相，不取以相之那尼米达嘎希尼米达，这里的尼米达我们上次也讲过了，相说到的禅相的相也是，就是标记的意思。嘎希是哪，正在哪之的意思，那是表示否定，就是不取不执起以这一种所看到的颜色的相。这种颜色的相，如果是经过之后的那些意门心入过程，那它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种概念呢。什么概念呢？是女的相、男的相，或者清净的相等等。一滴布里萨尼米当哇苏巴尼米达迪冈，就是这个是女人，这个是男人，这个是漂亮的、美丽的，就是后面来的。真正的眼睛他看的，他并不能够说，他并不能够实质说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他取的只是一堆的那些颜色的信息，然后传递给之后随起的意门心的过程，然后意门心的过程再经过加工消化，然后再给它名字，最后再给它概念，是这么样的。之后呢，再分别这个女人漂亮还是不漂亮，是老还是年轻，之后呢升起的贪欲啊什么，都是由后面意门心的过程那些而来的。因此就由于执起以这些男相、女相、漂亮相、不漂亮相、常相、无常、常相、乐相或者我相等等，那么由于起着以这些事相，结果就成为了烦恼产生的因了。不起以细相呢，或者说不起以随相好呢，有时候也翻译成随行好，但是那阿努边加那嘎希，阿努边加那是更加微细的。就几个例子，现在我们看，这是一个表，大家看到的这只是一个表而已，然后如果稍微的注意的话，你会看到前面这个可能是一个白色的一个表的表面，然后现在的指针是指向以2.5分，然后这是墨绿色的 然后呢，要再看它的植材是什么样的，是属于什么塑料的，然后再继续看里面的那些指针又是什么植材的。这样的话呢，这些就是属于随相，只是看它是表，这个叫相，然后你再看它的四部特征，这个叫随相。那我们看论文里面就讲，对于能够使烦恼显现的而得名为细相的，就是细部特征的手啊、脚啊、微笑啊、大笑啊、说话啊、看啊等等这些相，这些相就称为细相，就是细部特征。说到这里，佛陀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见世间上有拟人的相，也比任何相能够比拟人的相更能够抓住男人的心的，也不见到世间有任何的相能够比男人的相更能够抓住女人的心的。比如说男人的色相，这里色相就是男人的这些形象的声啊、香啊、味啊、触啊，还有呢，比如说女人的笑啊、女人的愤怒啊、女人的哭泣啊、女人的装饰啊、女人的这些撒娇等等，这些都能够紧紧的绑住男人的心。所以这里讲到的，如果只是色声香味这些很粗的相，就叫做男人像、女人像，这个叫做相。但是如果是再去看了这个女人的漂亮啊，女人说话的声音的娇柔啊，抚摸女人的那种细滑的感觉啊，或者女人跟你说过的话啊，女人在你面前娇嗔的发脾气啊，对你的好啊，送给你的东西，这些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男人的心。同样的，对于男人跟女人，女人跟男人也是一样。这些是取以随相或者取以微细的特征。如果取以这些特征，那么烦恼就生，这些就是烦恼升起的基础。然而，如果说只是看，然后不去分别它，那怎么样呢？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在马哈迪萨的故事。马哈迪萨是杰地亚巴巴达，住在杰地亚山的。有一天，这位长老呢，他就为了托钵，然后就从阿努拉特古勒这个城市，现在阿努拉特古勒也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城市，一个古都，里面有很多古迹，佛教的古迹。这里去托钵，结果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跟她的丈夫吵了架之后呢，就打扮得非常漂亮，就好像天女一样漂亮。早上就从阿努拉德普勒这个城里面向她的娘家那里走去，正好就碰到了前往托钵的这位马哈迪色长老。当他见到了马哈迪色长老之后呢，这个女人就升起了颠倒心，就向他笑，想要吸引他。那这个时候呢，马哈迪斯长老他就听到了声音，那个时候他就想，这个是什么？然后就顺着声音的地方望过去，正好呢，就看到他的牙齿骨。牙齿骨，于是他就做阿苏巴萨尼亚，做不净想，不净想，然后就证得了阿拉汉果。在这里呢，就很短，然后在 这部论的注解里面，就是说他修行的过程，就是当他这位，因为这位长老马哈迪瑟长老呢，他一直他都是修自己白骨的，修白骨，修外在白骨、内在白骨、外在白骨，所以他对于白骨想的他已经非常成熟了。然后这一天因为他去托钵，然后他还是持续的做自己的白骨想而行走，他不会放弃自己的业处，在那边胡思乱想的前往托钵，他例行作为一个沙门的义务，然后就很有正念的拔起自己的业处，在那里行走。在那里行走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声音，然后他就望过去，结果他就望过去的时候，他并不是去注意说这个是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看到的是男人、女人。于是他一看，就正好那个女人笑的声音就露出了一排白色的牙齿。当他看到这个牙齿的时候呢，他就起他的牙齿的骨相，然后呢这样一注意，他见到的就是一具白骨，而不是一个女人的相。因为他经常的拔起业处以自己内心的第一位这样而行走，所以当他看到的是白骨，然后呢他就立刻又看到内在的白骨，又再看外的白骨，然后他就起白骨不动在那里，然后在这个时候就证得了初禅。证得初禅，他没有，因为白骨讲他最多只能够证得初禅，所以呢当他证得初禅之后呢，他立刻他就以初禅的禅那心为观照的所缘，然后就观初禅的心为无常苦无我。这个时候就站在那个地方依次的他的道智跟果智就成熟，然后就在站着不动在那里已经证得了阿拉汉果。所以他的证道的过程是这么样的，但是这里用的是省略法。当他证得阿拉汉之后呢，他就这样说，他说看到了他的牙齿骨，就随念以前的想，就是以前所修的不净想，然后就他就站在那里长老完圆满的阿拉汉果。那当他证了阿拉汉果之后呢，他再继续的前往请托钵。这个时候呢，他的丈夫就从后面那边也赶上来，然后呢看到了长老，然后他就问说他说班德，你是不是看到有任何的女人之前是不是看到有任何女人呢？那这位长老他就说，哦，我并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在这条路上我只是看到了一堆骨头走在这个很大的道路上。所以这个是守护根门的一个例子。那要讲到因为他不防护眼根，亚多的嘎拉囊诶囊，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不很好的防护自己的眼根，不关闭自己的眼门的话，那么贪等种种的恶不善法就会侵漏，他的心将会给这些所系缚之。所以他要防护而行道。那么我们须知在眼根里面，事实上眼根只是一对色法而已，它并没有所谓的防护不防护。如果说一定要说要防护眼根，从字面上的理解的话，那么它就是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然后呢我们的眼睛不要入沙，然后我们眼睛不要长期劳累，不要长期疲劳的工作，要不然就会变成近视眼，不要躺着看书，不要太暗的光线当看书，这个叫做保护我们的眼睛。然而这里呢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只是眼近视，它并没有念 没有念，他并没有贪啊、忧啊、恶不善法的升起。而贪呢、忧、恶不善法的升起，实际是指一门的心才会有这样。所以说，如果这位比丘他不防护眼根，贪、忧等恶不善法法会侵入其心，事实是依照心路过程来说的。我们刚刚谈到的，如果有一个色手缘现前，那么这种色手缘呢，它将会同时的撞击我们的眼镜色跟有分。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想心的过程，我们心的过程的时候，撞击眼镜色跟心的过程的同时呢，就一个心识刹那过去了，生灭过去了。结果呢，就有分就波动了两下，然后有分断了。有分断了之后，升起了一个五门转向心。这五门转向心的作用，只是把目标从，就是把心流从有分中跃起、跳跃起来，投向所缘，投向这个颜色，然后就升起一个能够认知颜色的眼舌。眼舌升起之后，立刻幻灭，灭气之后呢，就升起一个领受，就是领受刚才的色所缘，然后立刻灭气之后呢，推度，推度灭气之后呢，就确定，确定灭气之后呢，立刻就升起了七个塑形。如果这个眼色所缘是很强的话，就是极很极大所缘的话，很清晰的话，那么将会有两个比所缘升起，比所缘升起之后，心流又落入了有分。落入有分之后呢，就若干个有分或者许许多多有分生灭过去之后，接着又升起了一个一门转向心。一门转向心就是相当于在眼门心的过程的一个哪一个心呢？确定心。对，他们是一个心，两个不同的作用。心的性质是一样的，它的作用不同。一个一门转向心之后呢，七个速写心。这七个塑形心，其实来说，真正的贪欲还不会在这个时候升起。接着的这个称为水起的一门心或成心，它是等于说，它正好拿到了颜色的原材料，之后呢，又传递给下面一个一门心的过程，下面一个一门心的过程又是一个一门转向，再加上七个塑形，然后它。从上面的一个一门心的过程再传到的他的信息之后呢，他再进行再确定一下，就是再更加确定一下这个是你所领受的颜色，然后又再传递到下一个心的过程，这个心的过程还是一门心的过程，然后呢这个心的过程他就能够从过去的一些经验当中去加工整合所提到的颜色所言，然后呢他的这一个七个塑形，这一门心的七个塑形又传递给下面的一个一门心的过程，然后他就能够根据以前的记忆就知道这个是红色，这个是黄色等等，他确定之后呢，然后在下面的一个心的过程就给他这个是红色，这个是黄色等等。所以前面的几个心的过程呢，那个时候还是属于究竟法，后面的就开始的给他红色啊、蓝色啊、白色，这个已经是概念法了。之后呢，又在判断说这个红色是适宜的还是不适宜的，好的是不好的，美丽还是不美丽的，又是这样。之后呢，又在传递给下面的一门心的过程，一门心的过程他又对他进行加工，然后喜欢不喜欢，之后呢随起的那些一门心的过程就升起了贪啊、喜爱啊、抗拒啊、排斥啊，所以呢，已经一个眼门心的过程跟随起的许许多多意门心的过程，同样是取这个颜色为所缘，然后呢，这样的贪就在很多意门心的过程之后才 它才慢慢的巩固、助力、建立、强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睛所看一个颜色的时候呢，我们要确定这个什么，其实已经无数个心路过程已经在那边生灭了。比如说我们一眨眼或者我们一弹指，已经有几万亿个心识刹那已经在那边生灭了。几万个心识刹那去掉过半数都是有分心，剩下的就是那些塑形心为主的心路过程。而这些心路过程它是极快速的在那边运作，在那边运作的，它比计算机现在最先进的计算机还不知道还要运作快几千倍、几万倍、几亿倍都不止。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能够比心的生灭更加快的。有时候我们在很快的看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我们看的时候后面已经有无数的一门心的过程在那边加工，又看又在加工，所以我们即使我们看得很快，但是再快也快不过我们心的生命。是每一个心的过程之间，这个是欲界心的过程，每一个欲界心的过程中间都有分生心，是，但是呢，广大心的过程就不一定。假如一个人他可以入定，他入定说要入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如果他的定力是非常强的话，他所升起的一直都是他初禅的禅心，或第二禅禅心，或第三禅心，或第四禅禅心。如果对出世间的圣子来说，他要入果定的话，他所起的那种心的过程也没有有分，这种称为安止的心路过程。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心路过程的规律，跟如何拔起了颜色的所缘，然后升起贪欲的，它中间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接纳、领受、推理，然后再确定了之后呢，再给他名字，再给他概念，然后再把以前的东西再搬过来，再进行消化之后呢，认为这个是好的、不好的，好的升起乐受，不好的升起忧受。其实这些受一直每个心识刹那都有，这个时候他就领受乐受是好的，不乐受是不好的。对于乐受来说，他就升起了贪爱，所以贪爱其实是很多很多心的过程之后呢，它是慢慢的建立巩固在那边滋长。
第一次射手人撞击的时候，第一个心的过程还是不会升起，
不会升起，但是由于它有一种叫做什么乌巴尼塞亚青衣子炎，它还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它有，因为在第一个我们眼门心的过程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确定心还是有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但事实上是由后面的一门心的过程经过强化之后才说这些有的，而不是真正的说眼门心的过程。眼门心的过程它不会升起贪啊，不会升起嗔的，但是由于后面的缘故，所以我们说前面也不准，是这样子。因此我们要强调防护根门，防护眼根门。防护眼根门就好像说一个城池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边境很重要，是不是？一个城里面它的城门要把守的很要防卫的很严密，要防卫的很严谨。如果不是的话，你在里面的各个部门你都派上了保安，你都派上了卫兵，乃至到你在皇帝的面前你全部都用非常精锐的部队，但是你的城门或者你的国家边境你没有防卫， 那些敌军还是可以长驱直入，是不是？所以呢，你说我防护心很，防护的非常严谨，非常精进，但是你不防护根门，一见到你人就死死的盯在那里，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说你在很好的修行，你在很好的培育自己的心的清净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防护眼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防护的话，那么贪忧恶不善法就能够侵漏。这里贪忧不善法事实上是由于自己来的，并不是说我看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然后自己升起的贪爱，自己升起的欲望，然后你就怪她，你为什么长得那么漂亮，是不是？不怪她，而是怪自己，自己的不如理作意，然后升起的那些贪爱。所以别人长得漂亮，那是别人的善报，别人的福报。然后你自己因为有因为别人的福报，对于自己状态来说，这个称为即可喜所缘。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女人啊，或者很好吃的东西啊等等，之所以自己能够体验到这样的所缘，这样的目标，那是因为自己的善果报。因为善果报，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即可喜所缘，是不是？所缘分为三种，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即可喜所缘，还有呢，可喜所缘跟不可喜所缘。即可喜所缘跟可喜所缘是因为我们的善果报成熟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好看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眼识是属于哪一类型？我们的眼识是属于哪一类型？对，善意守行，是啊。当我们看到一个很丑陋的所缘的时候呢，这样的眼识是属于哪一类的心？不善意守，是不是？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好看的东西，是因为善意守，所以眼识是善的意守。如果看到的不善的，比如说看到了鬼啊，看到了夜叉啊，或者看到了老虎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是属于不善的一种眼神。往往人的习气就是看到了可喜的所缘，极可喜的所缘，那么这个时候接下来的受是什么受？对，眼识本身是死受的，眼识本身没有说所谓的乐受忧受的，它只是死受。然后接下来的那些塑形心里面的受是什么受？是越剧，是不是？越剧这里的越是 somanasa sahagata， 也就是所以乐受 sukhavedana。 因为乐受呢是乐意的，可意的，可爱的，如果不如理作意的话，心就会染着于这样的感觉。因为染着于这样的感觉，那么贪爱就会来了，就会生气了。我们大家都学过缘起的吧，是不是？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什么？受缘爱，爱在缘，对，就是这么样来的。这个是在今生当中的六处，就是我们眼睛、眼影、颜色、耳朵听你声音。如果说有了眼根、眼近视，遭到了色所缘的撞击，然后就升起了眼识。眼识之后呢，这根近识三四合合生触，就生有触。触之后呢，会有见到了乐处，比如说眼见到乐处就会升起乐受。这样的话就会，如果对于乐受不如理作会的话，升起爱。受并不是好跟坏的，受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连佛陀也会有乐受啊，是不是？ 当佛陀看到了那些漂亮的东西，那个时候他也会升起乐受啊。当他看到了那些不可喜的所缘的时候，他会升起什么受？啊，忧受啊。对，是死受。对。然后呢，受本身，受本身它是变一切心所的，变一切心的心所的，它没有善不善的，唯有之后升起的爱才有善的不善的。所以
心受
佛陀也会升起身体的乐受，也会升起心的乐受。心的忧受不可能升起，身的苦受还是会有。所以呢，在五种受当中，佛陀只有一种受不会升起，就是心的苦受，是忧受。多玛那萨，这个是对佛陀跟一切的阿拉汉圣子乃至三果的圣子都不会升起。对其他的受也会升起，比如说佛陀也会生笑啊，他也会发笑啊，是发笑他就有是乐受，是喜。有时候有很好的气候啊，很舒适的条件，佛陀的身体也可以感觉到很愉悦啊，是不是？如果佛陀他生了病，在立藏里面跟在经藏里面记载佛陀生病的时候，他也遭到了很剧烈的苦受啊，是不是？所以对于受来说，本身它并没有善跟不善。然而我们说到的在五种受当中的忧受 Domanasa， 本身受本身它是属于变一切心的心所，它没有说善跟不善。由于这种忧受产生忧受的心，肯定夹杂着嗔跟心，曾经升起在嗔跟心，肯定夹杂着嗔心所。因为受到了这种嗔心所的污染，所以我们说这种受是不善的。所以所谓的忧其实是嗔跟心，是嗔恨心。那对于耳朵听到声音，听到声音本身并没有说好跟不好。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是声音，那就足够了。然而如果要分辨的话，那么就分辨说这个是男人的声音，这个是女人的声音。他的声音如破铜锣一样，他的声音好像很娇柔，好像什么鸟小鸟的什么一样，但这样的话就分别了。或者说听到的是歌声，本身我们心路过程并不能够分辨歌声啊，而是说由于之后呢随起的因为心路过程，然后就对于那些都是一大堆的时节声色不断的撞击我们的耳近色，然后产生了耳石之后呢，下面很多那些塑形要进行组合，进行消化，然后呢就有很多的那些乐曲啊那些来，然后呢就随着这些歌曲的韵律，要产生了很多样的感情，要么是贪的，要么是嗔的，有贪有嗔就肯定有吃的，所以就是这么样来的。对于别人骂你也是，本来骂你只是一堆的声音在那边撞击你的耳门心的过程嘛，是不是？假如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洋人用很恶毒的语言来骂你，你听不懂，你不会生气呀，是不是？同样的，你骂一个外国人，你很笑的骂，其实你骂得很难听，他可能很高兴哦 ，Thank you，Thank you， 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声音撞击到他，但是他没有那种整合然后消化的那样的一种记忆在那边，所以他听到只是声音。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如果某一个法师骂了你，或者某一个法师在那边讲你的坏话，你知道了你就耿耿于怀？为什么？声音本身只是中性的，只是一堆色法，但是由于不如理作意，执着于有我他在骂我，然后由于对于这种声音产生了不如理作意，然后就会有忧受， 就会有不善心，这种称为贪跟忧的忧多曼那萨。凡是贪跟忧，必定它会有四种不善心所一起升起的，是不是？哪四种呢？吃就是无明，吃无惭无愧跟调取，肯定的。如果是贪的话，就会有贪的心所；如果是嗔的话，有嗔的心所。所以，所有这些贪也好，吃也好，无惭也好，无愧也好，调取这些都是属于恶的，属于不善的法。一升起肯定是连带着升起。所以当我们不防护眼根的时候呢，这些贪跟恶不善法会升起。当我们不防护眼根的时候呢，这些嗔跟恶不善法也会升起。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这种贪根心或嗔根心或痴根心。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有了贪嗔痴的心，就那些善心就不会升起，是不是？因为心不可能有两种，在一个心动过程当中不可能有两种性质完全相同的心升起，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心给贪忧而不善法所侵扰了。对于耳朵也是，对于鼻也是，鼻闻的是香，舌尝的是味道。我们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就吃多多，不好吃的东西就不去碰。有些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喜欢吃甜的，有些人喜欢吃咸的。本来这些味，这些食物只是一堆食觉声色而已嘛，是不是？他们并没有所谓的让你升起喜好不喜好的。然而由于我们的时在跟后面的那些意门心的过程去分辨它，有于是呢，对于那些好的味道我们会染着，对不好的味道我们会排斥。这样的话心就给贪跟忧所侵扰了。对于身体也是，身体也是，其实是非常容易产生的。好的气候啊，或者说男人喜欢触摸那些女人的细滑的感觉呀，或者说人按摩啊，天气很热喜欢有空调啊，坐比较喜欢坐那些很舒服的沙发啊或凳子啊等，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身对于触所缘的那种喜好。如果对这些触所缘升起的不如理作意，那么就会有贪的升起。天气很热啊，蚊子叮啊，身体病痛，肚子痛啊，头晕啊，牙痛啊，这些其实都是身体的苦受。身体的苦受是由于不可意的、不可喜的触所缘所碰触。碰到很粗的东西，乃至到不小心碰到啊，给小刀割伤啊，这些然后感觉到身体的痛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身体所碰触到的所有。由于如理作意升起的是善的，由于不如理作意升起的是贪忧而不善法。对意也是，我们老是想着过去，想着现在，想着未来，就各种各样的善不善的就会升起。所以佛陀经常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守护根门，应当持好根律仪，就是因为这样的。好，大家先休息一会儿。